请各位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出埃及的记录来思想上帝在古时所施行的拯救的工作，并且也来思想上帝今天在基督里对我们所施行的救恩。所以来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来读整个这一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夺密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你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军兵车兵长。耶和华使法老王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的一切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去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 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走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了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水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就在昨天晚上，周四的晚间，灭命的天使进入了埃及，击杀一切投生的，在埃及哀声遍野。埃及人跪着求以色列民离开。上帝的子民在那场审判之夜当中，却因着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上，得以保全性命。他们周四晚上吃了逾越节的宴席，补充了体力，半夜带着埃及的金银匆匆上路，离开了埃及地。他们走了整整一夜加一天，现在他们来到了红海边。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坏消息传来了，埃及的追兵正在他们后方加紧追击。他们能否安全地摆脱这场危机呢？上帝能否再一次保护他们呢？而这一切又与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过红海的故事要来一同思考的。我们要来一同看三点。第一点是上帝令人困惑的带领，上帝令人困惑的带领。第二点是上帝超乎想象的拯救，超乎想象的拯救。最后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过红海的故事与我们的救恩，在基督里的救恩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在基督里的过红海。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一点来思考上帝令人困惑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并没有谷歌地图，也没有 GPS 导航，他们是跟着在他们面前的云柱火柱前行的。上帝以如此明显可见的标记表明他自己亲自带领他的子民。那圣经在第十四章一开始给了我们很多地理的位置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梳理出来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大致的路线。注意到从出埃及第十二章提到他们是从兰塞城出发，往东南方向去到舒哥。从兰塞到舒哥大概是一天的路程，24公里。他们在舒哥整顿，在那儿上帝设立了无酵节，他们在那儿吃无酵饼补充体力，因为他们已经走了20多公里的路，他们需要休息。而他们从舒哥本身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旷野去，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第十四章一开头第一节告诉我们，上帝带领他的百姓从东南方向的舒哥向北走，来到了比哈西路、夺密和海的中间，所以也就是来到了 他们这个地中海的交汇处。什么意思呢？从地理上来讲，当然我在这儿没有这个 PPT， 没有办法给你们呈现这个地理的位置，但是你可以回去查地图，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死胡同，他们无路可退，在他们面前是地中海和红海和这个大河。所以上帝对他们的带领是一个迂回的路线，是一个走回头路的路线，是一个往死胡同里走的路线。而上帝告诉他的百姓说，他这样带领以色列民会让法老误以为他们迷路了，然后会让法老来派军队追赶他们，想要把他们掳回去。上帝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要在埃及人的身上得荣耀，而结果果然如同上帝所预言的，法老派兵来追赶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对于以色列民和摩西来说，尽管上帝告诉了摩西我要这样带领你，埃及的法老他们会来追赶你，我要在他们身上得荣耀，但是以色列民和摩西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上帝说要在埃及人身上得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所生活的现实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获得自由的机会一点一点地流失了。他们所经历的是本来可以非常容易进入到旷野就摆脱埃及人的这条路线被上帝的带领打破了，他们所经历的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追兵一路紧紧地追赶他们，并且越来越近，这是他们所经历的现实。上帝的带领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是如此的令人困惑，是如此的令人气愤，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带领我们？我们好不容易走了这么远的路，终于摆脱了这一切，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境况如此的糟糕？于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摩西。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们抱怨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旷野，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带我们？我们岂不是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不论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如今的反应都把他们作为罪人的本性暴露得淋漓尽致。首先在埃及人的这一边，他们的顽梗和傲慢是何等的荒谬。圣经多次的用很技术性的词语来向我们描述埃及人所差派的这些追兵所使用的武器的类型。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翻译出来有这些马匹，有车辆，中文翻译成车辆，这是什么？这是埃及当时特有的战车。在埃及的中王国时期，也就是大概公元前1700年左右，埃及的中王国曾经被北方的希克索军队击败，而当时希克索人之所以能够打败埃及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希克索人有一种战车，这种战车是马匹前面拉着的，然后后面这个战车上面有坐着弓箭手，对吧？所以你们喜欢看这些中古时代的这个魔幻电影啊，像什么魔戒呀什么之类的，里面就有这种战车的形象。实际上是早期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发明出来的那这种战车在平原的战场上 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因为战车的行驶是需要平坦的路的，它有轮子，它轮子是木头做的，这个木头做，如果是这个地面非常的不平，有很多的石头或者是坑洼，那么就会影响这个战车的这个威力。但是如果是非常非常平坦的土地，那么这个战车是非常厉害的。普通的集团军队步兵组成的军队是无法抵挡这种战车的，对吧？他这个一冲出来，就会把这个步兵的阵营给冲乱了。那么埃及的中王国时期被这种战车的军队打败了，因此当他们进入到新王国时期的时候，埃及人就从美索不达米亚引进了这种战车技术，并且改良它，使它更适用于在埃及地区的这种作战的地形，使它变得更加的轻便，它卸去了很多重量，让它的速度加快，所以埃及的战车成为了埃及新王国的这个帝国的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他们扩张其领土的一个法宝。所以你要了解到为什么法老要派战车去追赶以色列民，那是他们当时最先进的特种部队。你可以说就相当于今天，对吧，美国总统派这个三角洲部队去这个抓捕一些罪犯一样。所以他派了600辆特选战车，中文翻译成叫做特选战车，所说的就是这种新型的轻便的埃及战车，并且加上其他的军队去追赶以色列民。你要知道这个概念，这种实力的悬殊的差距。以色列民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以色列民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群奴隶，他们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军事训练，他们是打杂的，他们是扫地的，他们是做苦力的，搬砖的。而追赶他们的法老的军队是当时这个地球上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因此你可以知道为什么法老会如此的自信，他会如此的有把握，他一定会把这些以色列民重新抓回来，继续做他的奴隶。因为他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军队，他的战车，他的马兵就如此的高傲，认为胜利非他莫属。然而这就是法老，也是今天世人所犯的最重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把上帝忘掉了，他们没有把耶和华神加入到这个equation 里面，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神存在的，所以依照着这个世界的表象去分析，那么当然有着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军事力量、科技的法老，自然而然的很容易轻易的把以色列民打败。但是他忘记的是与他征战的，或者他与其征战的，并不只是单纯的以色列民而已。他真正对抗的对象是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他忘记了，就在前一天，法老自己和一切埃及人的长子都在那个审判之夜被击杀，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忘记了就在前一天他们还跪在地上求以色列人离开。才过了一天，24小时，他们就仿佛把上帝彰显的全能全都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自以为可以靠着战车和马兵胜过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这难道不就是世人的愚昧和悲惨吗？很多人觉得 基督徒，你们是愚昧的人，你们是信靠什么上帝的人。不过我想说的是，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是更加愚昧的。他们眼睁睁的，像法老眼睁睁的曾经看见在埃及发生的实灾，如此的清晰可见，就在他的眼前上演，他自己的孩子都命丧黄泉，然后过了24小时忘了，过了24小时仿佛哦，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才是真正的愚昧。然而忘记上帝全能的弟兄姐妹们，不仅仅是埃及人，也是以色列民。上帝曾经拯救的大能似乎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当他们看到埃及的追兵来到的时候，他们立刻忘记了是耶和华的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他们忘了就在前一天，上帝曾经借着羔羊的血拯救他们摆脱审判的天使。他们难道忘了不久之前他们如同死人一般却神迹般的从坟墓里被带出来？他们如此的麻木不仁，忘记上帝施行的恩典。而更加疯狂的是，他们竟然如此公开的亵渎上帝赐给他们的拯救。所以我想让你看到的是，圣经在这里面不仅向我们描绘了埃及人的疯狂，也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民他们不知感恩的状态。他们甚至抓着摩西说，就是你凭什么来拯救我们，我们不想出埃及，我们就想在埃及待着。这是多么悲惨的忘恩负义。由此可见，不论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民，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偏袒任何一方，这也是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上的光景。我们不应当只是学着把我们的指头指向那些外邦人，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看他们很坏。我们也应该用指头指向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像以色列民一样忘恩负义，不知感恩，把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当作是随意可丢弃的事情。我们对上帝的威严都失去了敬畏，对他的恩慈缺乏感恩之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境况之下，上帝却没有放弃他的百姓，而是继续拯救他们到底。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上帝超乎寻常的拯救。面对百姓的攻击和重伤，摩西并没有责备，反而劝说鼓励和安慰他们。第13节，摩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稳，看耶和华的救恩。他并没有鼓舞以色列民说，为了自由跟我一起上吧。那个是民族领袖，那个叫做革命者，那个是 revolutionist。他们会说，为了我们的自由跟我一起杀上去。但摩西说，你们要静默，不要作声，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你们所依靠的不是你们自己，真正带给你们拯救的不是你们自己的力量，而是耶和华。第14节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圣经多次向我们启示同样的道理，上帝的百姓最终的胜利不在乎他们骑马奔走，而在乎归回安息。而这也是神的子民历史历代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们重蹈覆辙，就是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依靠他们的战车，依靠他们的马兵，依靠他们的聪明智慧，觉得他们可以与这个世上的君王这个立定契约。他们去寻找埃及人帮助，去寻找亚述人的帮助，他们总是要依靠受造物而不肯依靠上帝。而就在这个危难的时刻，上帝开辟了 救赎之路。他对摩西说，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但是我还要让埃及人跟着你们下去。然后接下来上帝亲自的行动，第十九节开始，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那位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从他们前边转到后边，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两下不得相近。这云柱火柱向埃及人这边是黑暗，向以色列民这边是光亮，照亮他们前行的路。于是摩西向海伸杖，把海水分开，成了干地，以色列民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当埃及的军兵一同追着他们到了海中，耶和华又叫摩西向海伸杖，把水复合，就使埃及的军兵都淹没在水中了。上帝的救恩不仅仅是要拯救他的子民摆脱仇敌，而且也包括他要对他的仇敌造成重创和毁灭。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今天或许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这些现代的学者会说，哦，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些神迹都是虚构出来的，都是人们瞎编出来的。我想说的是，我或许法老和埃及人希望他们所说的是真的，或许那些真正被淹没在红海当中的那些军兵希望今天现代的二十一世纪的这些所谓的现代学者他们所说的是真的，但是现实是上帝的确会带来审判，上帝的确会带来拯救。而我们看到这是圣经当中不断出现的这样的主题，上帝的拯救和他的审判是同时发生的。当上帝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上帝就审判这个世界，而这也是将来上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场景。将来有一天，耶稣说，我要带着众天使从天而降，我要来审判万民，而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百姓从这个世人当中分别出来，我要把他们复活，并且让他们进入到我的国度永远的荣耀当中去。那个是我们将来最终极的拯救，而那个时候也是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而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整个过红海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最后一点，在基督里的过红海。首先我们想到的是上帝带领我们的方式。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在理智上认同，我们会说上帝的带领绝对不会错。我们这也是我们经常安慰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所说的话，对吧？当你看到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当他或者是焦虑的时候，当他或者是对未来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上帝的带领不会错。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陷入到那种危机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和意志上却很难去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上帝的带领往往并不符合我们的理性，甚至令我们感到困惑。上帝的带领有的时候偏偏绕远路，甚至把我们带进死胡同里去。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上帝，我们或许会有更好的选择。 上帝的带领在人看来是如此的愚拙不智慧，而这恰恰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都要经历的信心的操练。因为上帝要堵住我们一切的出路，甚至要把我们逼到绝路，这是上帝经常做的事情。上帝把以色列民逼到了绝路上，好叫他们无路可退，好叫他们必须要信靠上帝。你知道这个是有多么讽刺的吗？为什么上帝要把以色列民逼到红海的边上？他们明明有很多在，如果他们在之前，他们有很多选择，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到新的旷野，他们可以继续南下，他们可以跑到阿拉伯去，他们有很多选择。但是上帝的云柱火柱就把他们带到了红海边，就在红海的边上让埃及的军兵追上他们，就在红海的边上让他们崩溃，让他们焦虑，让他们无路可退。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这么狠？你有的时候或许会问，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狠，把我一切的选择都拿走了，把我一切的出路都拿走了，把我一切的盼望和希望都拿走了，把我逼到了绝路上。而今天上帝就是要借着过红海的这个故事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让你在绝处信靠他，好叫他为你开辟那条你未曾想象过的出路，而让你经历他开红海的这个神迹，好叫你的信心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固，好叫你知道这位上帝是真正拯救你的上帝。你获得的拯救不是靠你自己，而是单单的靠着他的大能。而这也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面对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还需要靠自己来获得拯救，我们需要努力的行善，我们需要不断的为自己积攒功德，我们需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说，看上帝，我做了这些，我可以得救了吧。而上帝就让你不断的失去，不断的失去，失去到你都觉得自己体无完肤了，你哪怕最后的一点点依靠自己的东西都没有了。然后上帝说，好，现在该轮到我来工作了，现在该轮到我为你开着红海的水。所以今天在上帝让我们放弃我们所有的一切，放弃我们的智慧，放弃我们的能力，放弃我们的尊贵，为了叫我们单单的信靠他为我们开辟的救恩之路。而他为我们开辟的这条救恩之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而基督的救赎之路也是通过水。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这过红海的水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教会的洗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里，在海中经过，在云里和海里受洗，归入了摩西。保罗在告诉我们，过红海的事件就是新约的教会的洗礼的事件。当我们上帝拯救我们脱离埃及地为奴之家，当他把我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他要先叫我们经过水的洗礼。这一切在基督里的拯救的工作都已经在旧约的时代，在以色列的身上向我们活化在我们眼前。而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同样经过水的洗礼，受洗归入了那位更伟大的摩西，那位胜过摩西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用云柱和火柱把以色列和埃及人分别开来，向以色列是黑暗，使他们找不到方向， 而向以色列人却是亮光，照亮他们前面的路。同样，今天这位耶稣也用他的福音的真道，把他的子民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福音的光对于那些不信者是昏暗的，是瞎眼的，是愚昧的，但是对于那信的人却是照亮他们得救的道路。而这红海的水所象征的就是死亡，就像洗礼的水也象征死亡一样。耶稣曾经指着自己的十字架说，那是他要受的洗。但是对于神的子民来说，他们将会穿越这死亡的水，最终存活得救。而那些不信的埃及人，他们则会被这洗礼的水所淹没，所吞噬。但是以色列民当他们过红海，进入到这象征着死亡的水当中，并且从那对岸上来，走干地进入到红海的 对面，这所指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那些埃及人所受的洗则成为他们的审判。所以古代的一位非常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他这样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上帝的百姓从埃及得释放，过红海，好在洗礼中把仇敌消灭，因为借着如红海一般的圣礼，也就是以基督的宝血成为圣洁的洗礼，那些追赶圣徒的埃及人，也就是我们诸般的罪恶，得以被完全洗净。所以奥古斯丁这段话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过红海的故事，就是上帝在向我们描述我们的洗礼。因此今天让我们怀着信心去跟随那位带领我们过红海的耶稣基督，领受他的洗礼，并且用我们的信心抓住他在洗礼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就像我们今天借着海德堡要理问答所学习的，他真的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就像那个沉在红海的水底的埃及的追兵一样，他们再也无法复苏，那个被耶稣基督除去的我们身上一切诸般的罪恶也不在我们身上掌权，他们已经死去了，他们在我们复活的新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分量，没有任何的统治权。因此让我们渡过红海的水，平安地来到彼岸，进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留的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度和家乡。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红海，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洗礼。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拥抱抓住你在洗礼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拯救。你借着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去了我们灵魂的一切的罪恶，你借着你的圣灵已经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主，我们用信心来跟随这位救主，经过红海的水，让我们能够平安地来到彼岸，能够进入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应许的家乡。说在我们还在这一路上的时候，求你继续不断地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